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我从小都是习惯讲早安，后来台湾跟中国大陆比较有来往，就开始学习改口叫早上好。可能你们有听李秀娟牧师讲过，我们认识一个长辈叫许尚武，他现在80几岁，他60岁的时候放下他成功的生意，到洛杉矶来读神学，后来到台北伯特利神学院做院长。老人家很风趣，他叫许尚武，那个尚武是尚武精神的尚，就是和尚的尚，武力的武。但是他说每天早上上帝很恩待他，因为很多人都跟他问安，上午好。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说平安，按照圣经，按照教会的我们的习惯，我们彼此说平安。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来思想平安和以马内利。时间的缘故可能没有办法讲以马内利，可能只能讲平安。我想到我们互相道平安，当然有整个信仰的背景跟传统，那么更追溯过去的话，也许从犹太人他们的 shalom， 他们的 shalom 就是平安，就是他们就是这样问安。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特别是主耶稣复活对门徒显现说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就更加用平安来彼此祝福，彼此问候。平安是我们见面的时候的问候，我们分手的时候常常说愿神与你同在，或者写信，信的末了我们常常说祝以马内利。这个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分手的一个彼此的问候，神与你同在。不过仔细想想看，如果不是如果，神本来就与我们同在，但是如果随时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的思想言行就要非常谨慎。我们很多的时候好像神没有与我同在，所以我们就会放肆。我们固然需要神同在的赐福跟保守，但是有的时候最好上帝不要同在，因为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到一些地方上帝同在那还得了，那老早就上帝生气了怎么办呢？所以我想以马内利是祝福，以马内利也是一个保守。如果想到以马内利，我们就不敢随便了。不过我们先从平安想起。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基督徒互相道平安的是我在大学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次有福音队，星期天中午的时候我们到台北附近叫新庄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麻风病院，乐生疗养院，麻风病院。我们要聚会的时候，这些麻风病人就往礼拜堂来走。他们麻风病大家可能有人看过，可能大家晓得，在皮肤上，有时候在脸上，有时候会耳朵啊或者鼻子有一些畸形的地方，或者手啊皮肤上的问题。那看这些麻风病人来，然后他们互相说平安平安，哇，那时候心里很感动，因为我们没事的人讲平安好像只是粉饰太平，只是或者没事就是这样一个招呼而已，但是有事的人在那么重大的那个身体的这个残障的畸形的被人歧视的被人排斥的那种生活的状态里面，在主里面有平安，而且彼此问平安，它是真正的平安。那我们来想到这个平安对我们现在的人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需要。今天早晨我不晓得师母来了没有，他开车带我过来，但是他太紧张了，他说他坐上在车上休息一下，所以不晓得他有没有过来。在哪里？眼睛看不见。好，在那边，在那边，起来嘛，站起来嘛，你今天来了就在那，不要吊大家胃口。我是星期三眼睛做白内障的手术，因为我有很多年的糖尿病了， 那所以十多年前就开始两眼就开始有白内障，那其实医生说没什么事儿，但是这几年啊，特别是四年前我的右眼曾经出血过，所以就情况就比较恶化，到后来就很怕光啊，晚上视力就比较模糊，开车就比较不方便啊，有的时候被人家按喇叭，为什么按喇叭呢？因为我动作比较缓慢啊，不是我开太快，而是开太慢啊。我最近听说有一个92岁的老人家，他开车开得很快，他有一辆 Mercedes-Benz 的车子，但是他去啊要换驾驶执照的时候啊就被扣掉了，不准啊。为什么扣掉？他说我开得很好，他说你开太慢了，所以视力不好就开得慢哈。所以到后来医生就说最好还是动手术，所以我就做了手术。那么我事先我就问医生，我说这个眼睛手术啊，前几天我跟我小女儿讲说这是一个 minor 的一个手术，是一个小手术。她说不是 minor， 是 common， 是很普通的手术啊，因为很多人都做过这手术，在座可能有好些长辈啊，不一定要长辈，可能年轻一点，有的人也是啊做过手术，所以我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个小事情，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那我就问了医生，事先就问了，我说手术完了以后什么时候可以开车？啊，他说过两天就可以开车了，所以我就一直很有把握，我可以自己开车来。啊，师母很担心我哈，所以非常谢谢他，我借这个机会在众人面前谢谢他。他很担心我，他就安排各种方式。啊，我小女儿住在 Simi Valley， 他说昨天叫小女儿然后接到他家里去，然后叫他们送我过来，然后再找人送我到 Simi 教会，然后再找人送我回家。我心里想太麻烦了啊，我从小就是一个不太敢也不太想麻烦别人的人哈，能够做事都能够自己做就尽量自己做了，那这些习惯也不是太好啊。有时候别人要帮你忙，你不会领情哈，所以别人都帮不上忙，就变成比较孤僻的一个人了。所以我就跟他讲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弄得他都很生气哈。那有时候不平安是因为你想要做什么，人家不让你做哈，所以又失去平安了。他失去平安，我也失去平安哈。所以跟大家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说啊，要讲给我自己听。这个这两天刚才在路上的时候还有一点不平安，这个他转错一条路啊，应该到下一条才转的，结果 Moore Park 就转了，一转他不能回转，哇，弄了半天，还好车上还有 GPS 啊，告诉我们怎么走怎么走还来，所以他有点紧张，我有点紧张哈、啊，所以我们很容易失去平安，更不要说在我们这个大环境里面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不安了哈。啊，不要讲国际的战争啊，不要讲乌克兰的事情，离我们好远的样子。啊，我这一个礼拜特别心情比较焦虑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台湾住了40年，来了美国25年，哦，7岁到台湾，所以你知道我现在几岁？如果你算数还可以的话哈、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台湾的大事情哈、啊，就是一群学生占领立法院哈。啊，反对这个服贸协议，那到底服贸协议是什么也不知道哈，多数人都不知道。然后政府觉得说这个对台湾的经济前途有利，但是有一些有心的人说暂时有利，到后来啊，就香港就警告台湾，香港警告台湾有一个小笑话，他说这个有一个财主啊，要给你钱，你本来只有30块钱，他给你70块。问你说拿到以后你剩下多少钱，答案是什么钱都没有了，因为他给你70块以后100块都是他的了，因为他是你的主人了，以后你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有人从这个角度讲啊，台湾跟中国大陆越来越走近了，越好了。我们在座很多从国内啊大陆来的啊弟兄姊妹哈，从我们在主里是一家人，但是原谅我这样讲哈，有的时候这个多年的那种仇视敌对的状态还是有很多的啊不安心的事情。那么那些大学生在你去反对，到底有多少人懂得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反对，或者只是被煽动，或者只是冲动，也不晓得啊，心里总是忧心忡忡哈。所以我也坦白承认啊，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里面有很多的不安，我们有太多的不安，太多的焦虑了啊，特别是为我们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得失，为自己的安危，我们常常会有不安。 我们要想到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因为神是赐平安的神啊，圣经里面多处的地方讲到神赐平安啊，像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第三章第十六节，或者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三节，保罗问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讲得很清楚啊。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都讲到赐平安的神，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神。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啊第十一节也讲到，神向我们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神的动机，神的目的是叫我们得到平安。然后保罗在他写信给当时的各地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开头他都会有问安的话，而且他问安的话差不多是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模式啊。他常常讲，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归于你们或者临到你们。那么这个讲法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得到平安是因为神的恩典，恩典在先，有恩典我们会得到平安啊。我们得平安，神赐福赐平安给我们是因为他的恩典啊。所以神一直是一个赐平安的神，神有他的作为，他掌全权，有的时候他容许环境上的动荡不安，我们心理上的或者困扰挣扎内心的不安都有他的许可，都有他的美意啊。那个目的结果是叫我们得真正的平安，而不是要伤害搅扰我们。但是暂时的不安有的时候带给我们永远的一个平安，这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的哈。那我们也想到神是赐平安的神，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他所给我们的平安。我刚才讲到我们有不安的可能，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啊，我们与神为敌，所以我们会有内心的不安啊，我们犯罪我们就会有内心的不安，我们里面有挣扎，我们里面有控告，我们里面有罪疚感啊，我们因为犯罪啊，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连与自我的关系都不和谐。所以要和好，要与神和好，同时要与自己和好，要与人和好。那我们在不安状态里面是自己个人的，也许多的时候是我们人际的，那么更根本的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紧张了，出了问题了，我们犯罪与神为仇为敌的时候，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有不安。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恶者的攻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来了，人子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是在讲耶稣来叫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的前面，他就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讲自己，然后前面讲盗贼来，那哪一个小毛贼可以跟耶稣来对比呢？我想那就是讲撒旦恶者的作为。撒旦恶者的作为就是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神所创造，神所授权，神所赐福，神同在的。但是撒旦要偷窃，要抢走，要破坏，要让我们不能得到这样美好的人生。他得不到的他就杀害，他就毁坏。所以在恶者的攻击里面，那么这个恶者的攻击里面包括对我们个人的人生的攻击，对我们心灵的攻击，人际关系的种种的冲突，以及社会上人群之间、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因为利益，因为扩展啊，因为野心 因为个人的私欲，就有许多的战乱，许多的混乱，许多的毁坏，这些都可能是我们有不安的一个原因。那我刚才讲到，这些不安就好像我们身体会疼痛一样，当我们身体疼痛的时候，我们不喜欢，我们赶快止痛，我们希望找出那个痛的原因，把那个痛除掉。但是其实疼痛，我们会觉得疼痛是好的，当我们到一个地步不会觉得痛的时候，我们就没希望了，对不对？会疼痛有希望，因为我有感受，我还是活的人。到我不疼痛的时候，可能我没事，或者我已经是死人了。一个活人，你夸奖他，他会很得意；你骂他，他会很生气。有一种人，你再怎么讲他，他都无动于衷，那种人是死人。所以我们会痛也是好的，所以有不安是神的恩典，因为有不安就让我们感受到，发现到我不是在一个和谐的完美的状态里面，我有问题，这个问题应当要处理，这个问题应当要对付。所以我们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里面，我们也不断的在种种不安的心情里面，这些都让我们更加要寻求神，要寻求解决之道，来得着上帝原来要我们所有的平安。而这个平安怎么会临到我们呢？我们晓得都是从主耶稣基督而临到我们的，从耶稣基督临到我们的。那我们要注意到一样事情，就是耶稣带给我们平安，但是那个代价是他自己担负痛苦跟忧患。所以圣经讲到他是忧患之子， Man of Sorrow， 他是饱经忧患的一位。他带给我们平安是他自己付了代价，那这个等一下作为我们会继续再提到的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得平安不是只有为我自己平安，我得到平安有的时候甚至我要牺牲我的平安，要叫别人得平安。这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是和平之君， Prince of Peace， 他是那个君王带来和平，但是他自己为了给我们和平，他深受痛苦、忧患、误会，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700多年前，以赛亚书里面就预言，因有一婴孩要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要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章6节。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路加福音2章那里记载，天使天君在那里欢呼。天使天君在路加福音2章14节，天使天君向牧羊人显现，然后在那里，我想那是第一个圣诞夜的cantata 在那里唱的，天使天君唱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的降生的一个结果是神得着荣耀，人得着平安，所以他把平安带给世上的人。整个的过程我们晓得是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为我们背负，他为我们受伤。所以以赛亚书53章5节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得平安是因为我们本该受刑罚，在极度的不安里面，他代替我们受的罪的刑罚，所以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免于刑罚。我们因信被称为义，罪得着赦免，就免于我们这个罪恶的后果，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 所以因他受的刑罚叫我们得了平安。罗马书第五章那里讲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与神相合。因耶稣基督，我们因信与神相合。同样的，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神的旨得救。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得救，更进一步后来讲到以神为乐，这是十字架的救恩啊！所以平安有代价，平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因信称义，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就得到他要给我们的平安。耶稣对当时的众人也发出，我们很喜欢在布道的时候会讲到的，耶稣对众人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平安、和平、和好、相合、安息，这是合在一起的，一团的，相近的话。我们没有安息，我们里面不安，我们身体、我们心灵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耶稣应许我们劳苦担重担，无论是外在的有形的，无论是内心沉重的负担的，我们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他就使我们得安息。这是耶稣给众人的一个恩言，一个选召。耶稣对门徒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33节，耶稣这样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告诉他们许多的事情，要让他们可以安心，叫他们在门徒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那我没有去讲这个是耶稣说了什么，你可以去看约翰福音16章。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得着平安。而且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主里得到平安，不是表面的，是根本的，因为耶稣是这位得胜的主。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向门徒显现，对门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圣经记载，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他们的喜乐因为知道主复活胜过死亡，胜过仇敌，胜过罪恶，而耶稣给他们平安。所以我们有真正的平安，因为耶稣是这位得胜的主，胜过罪恶，胜过仇敌，胜过死亡，他是这位复活的主，他是掌全权的主。小孩子有的时候喜欢比，我父亲怎么样，我父亲怎么样，我父亲比你父亲更大，我父亲比你父亲更了不起。那我们要比的话，我们可以说，我有一个父亲，这是天赋世界。我父亲，当然我们不是拿我父亲来跟人家比啊，但是我晓得我父亲是谁，我父亲他掌全权，他拥有万有，他会赐给我的平安是绝对有保证，是一个得胜的平安。耶稣他的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罪得着赦免，我们相信接受他的拯救，得与神和好，我们就得到真正的平安，这是一个根本的平安。那我们就与神和好，就不再与神为敌了。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九节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八福，其中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使人和睦的人，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就使人相合，使我们与神和好。 所以我们因信承认我无法，我再怎么挣扎，再怎么努力都不能解决，我就交托，我就信靠，就接受从主而来的，从神而来的那个无上的平安。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相信接受以后，我们不一定整天就变成平安无事，然后好像白痴一样的了，就没感觉了。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我们会失去平安，基督徒有时候失去平安，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很平安，有的基督徒并不平安，他不断的在挣扎，不断在痛苦里面。那还有一个是为了爱主的缘故甘受痛苦而有的不安，这是两种不安，一种是罪有应得的不安，一种是为别人的罪你而愿意忍受不安付代价。我们来想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罪有应得而有的不安。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有一句话很重要，保罗在那里讲到圣灵的工作，讲到我们不要体贴肉体，要体贴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感动，我们要顺从圣灵。保罗说，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保罗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我们顺着肉体而行，那个结果是不安，是痛苦，是死亡。但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也是赐平安的灵，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要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平安，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得生命跟平安。这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形式要遵从圣灵。那我们一般的教会不十分了解，不十分经历，那有一些教会很强调，又有时候稍微会觉得偏激了一点强调的有时候不是那么健康跟那么平衡，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谦虚，在主的面前承认。礼拜三我在眼睛开刀的时候我很稀奇，这个医生的助理只是帮我右眼角打了一个这个局部麻醉的止痛针内针打下去有一点痛这是有代价，那痛了以后就不太痛了。然后我不能够想象我的眼睛怎么可以动手术，大概是雷射所以不是用真正用刀动刀的我想你想想看，你的眼球用刀给你画画怎么办还好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在旁边看，所以我不知道那我也没什么感觉。那医生在你弄的时候，我会他那个头上有一个灯然后他在那里做，所以我会看到那个灯很亮，然后我的白内障好像被拿掉了拿掉的时候就好像又有飞蚊就好像有一些黑点，我就看得很清楚。然后他又植入，因为我有散光所以不是这样手术完就好了还要植入一个镜片矫正我的这个散光，那么以后就一劳永逸我现在很奇怪因为手术完了以后我问护士，我说我左眼没有做我可能要做左眼，那么我有眼镜我到底怎么戴结果他很简单把我的眼镜镜片啪啦弄掉了，所以我现在右眼没有镜片左眼有镜片，因为左眼需要眼镜右眼没有我以为我会看见，但是没有立刻看见，大概是因为里面有血，所以我右眼还是稍微有点模糊所以师母很体谅，所以他替我开车虽然他很紧张我也很紧张但是感谢主。那在这个动这个手术的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想到那个正在动的时候有三首诗歌出来我从小很喜欢诗歌，不过很惭愧常常背不全，常常只背一句话所以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讲开我的眼使我看见 Open my eyes that I may see Open my eyes that I may see 啊，我就唱主啊，开我的眼，让我能够看见，因为我就是眼睛看不清楚啊，所以求你开我的眼，让我能够看见。然后又想到另一首诗歌，我要看见耶稣啊，我要看见耶稣，耶稣是我的意象，我要看见主啊，我真是渴慕看见主，因为想象中主的样子或者图画里面主的样子，跟主跟看见主是什么感觉啊？凭信心我们接受主，但是真的很渴望主啊，我愿意看见你啊！啊，我就心里默默的在那里做这个祷告。我们感谢主，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我、引导我、帮助我。啊，我不是一个很有这种啊敏锐感的一个人哈、啊。我是那医生问我说你对什么敏感？我说没有。你什么痛？我说什么都没有。他问了什么半天？我什么都没有。医生做完手术以后说啊，做得很好。我说 I did nothing， 我只是躺在那里。他说这样最好，你就这样我就可以做。所以我是一个很麻木的人，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问师母就知道了，我不是那个整天很 romantic 的人。我需要在主的面前求主，让我更能够敏锐的感受圣灵的运行跟做工。约翰一书讲到圣灵的恩膏，他从我里面膏抹运行滋润，我需要感受到。我不常有这样子的感觉。有一次也是跟这个稍微有点关系的啊，我去看我的一个同工，他的父亲啊，那是几年前的事情。我这个同工的父亲呢，因为骨质疏松的缘故，居然脊椎折断了，啊，没听说的，很严重。啊，这个同工是一个医生啊，他也很孝顺他的父亲，他就怕他的父亲啊，这个还没有真正悔改信主得救，然后如果就这样走了，所以他尽他的全力就要把父亲抢救回来。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从洛杉矶到亚特兰大有一点事，然后亚特兰大有一个我带领过的一个年轻的弟兄非常有爱心，就把他的一个 Mercedes-Benz 的车子借给我开，我这辈子开过两辆这个车子，都是人家借给我开的。这个人很奇怪啊，我开上那个车子就觉得很神奇啊，你说人很奇怪对不对？又不是我的车子，我也觉得很神奇啊。然后我开那个车子啊，开了大概两个多钟头啊，从亚特兰大到 Knoxville 去看这个长辈啊，看到这个长辈以后，感谢主，过了一两年以后，这个长辈信主受洗啊，以后才安息。所以这是一个交代，免得大家吊的胃口。那这位同工就请我吃饭，那么吃完中饭呢，我就要开车回去了。那以前我在台湾曾经有从台北中午吃完饭开车到台中去领聚会啊，那个其实只有160几公里哈，这个没多远，两个多钟头就开到了。但是我发现吃完饭开车很危险，因为吃饱了以后呢，然后这高速公路又没有什么状况，很平稳，然后开着开着开着开着开着啊，哇，差一点要出事了，吓出一身汗，然后才醒过来啊。那我就想着说我吃饱了饭要开回亚特兰大去啊，两三个钟头的车子啊，万一有什么事情我自己危险别人危险啊，所以我就把车窗关得紧紧的，然后大声唱歌啊。那我这个人呢喜欢唱歌，但是我不是那种很嗨的人啊，所以我唱歌也是默默唱歌。所以我在手术的时候我三个诗歌我并没有出声音，我在心里面唱了。所以那次我就关了车窗紧紧的，因为那个 Mercedes-Benz 很好啊，所以我大声唱歌不会让他觉得这个人发神经哈。然后我就大声唱歌，我所想到的歌就在那里唱。我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哈，是吧，你真伟大啊，然后能够想到的反正一句啊也跟你唱哈。那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哈就是每一天。每一天我主我向你求三件事啊，就是更啊清楚的看见你，更紧紧的跟随你，更亲密的爱你啊。我就来唱这首诗歌，唱着唱着我的眼泪就出来了。当我在主人面前啊 放下一切外面的拘束，真情流露的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触动我的心，他就洗清我的眼睛，就让我的头脑清醒，保守我。那这是我少有的经验，我不太有这种经验。有的时候参加敬拜祷告，像上个礼拜，应该说是前一个礼拜宣教祈祷特会的时候，第一天晚上齐少林牧师带我们诗歌敬拜祷告，哎呀，我自己觉得很受滋润，这是很感谢主的哈。求主让我更敏锐的感受。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让我们学习体贴圣灵，而不是体贴肉体，不是为自己肉体安排去放纵。求主洁净，除去我里面的私欲，求主让我洁净，让我更向往，更顺从，更体贴圣灵。这是一个我们要体贴圣灵。第二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我们要保守那个平安，当我们里面有不安的时候，我们很快的警觉，然后我们就会在主人面前来搜寻，来思考。不只是主啊，求你鉴察我，求主搜寻我的内心，也让我能够了解我出了什么事情。我刚才讲过，不安是神怜悯许可的一个恩典，好像会痛一样的。所以当我不安的时候，让我想到主啊，我出了什么事，在什么地方偏离了你。所以我愿意让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我要保持让我一直有主的平安。然后我们就想到保罗的一个劝告，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第三，就是让我们凡事祷告祈求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说神会给我们出我们意外的平安，特别的平安。我们要怎么得到平安？透过祷告，我们不住的祷告，认真真诚的祷告。我想作为一个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读经祷告，有人说那是属灵的两个翅膀，让我们过属天的生活。只是很可惜，我们常常落于形式，我们常常读圣经，读着读着只是应付，只是把它当作宗教的功课，或者为知识，而很少好像读情书一样的，很少渴慕要领受神要对我说的话。然后在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是应付。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菲利比安喜，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祷告，我们说我们随时祷告，但是我们的随时祷告有时候变成随便祷告。什么意思呢？我们吃西餐的时候，这个一个桌子比较大，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对不起，请你把盐递给我。他说我们的祷告常常就好像说请你把盐递给我，哎，没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美其名是随时祷告，随时祷告，其实我们很随便的祷告，都没有好好的祷告。我们有最宝贵的权利，就是跟至圣的天父亲爱的耶稣在祷告里面交通，但是常常我们在祷告与主很有距离。保罗说我们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的一个秘诀，就是凡事祷告祈求感谢。我们有需求，我们有渴望，我们没有得到满足，没有平安，但是我们告诉主我们会得到意外的平安。没有说我们祈求一定会得到，但是我们会得到平安，比我们所求的更宝贵。这是第三。那第四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要相信，要纪念， 神的慈爱跟保守，他顾念你们，英文说 He cares for you。 我们的工作团体叫做关怀协会，叫做 Car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所以当我参加关怀协会的时候，我就做了一点作业，啊，这句圣经是我很宝贵的。我就想起曾经听过一个，啊，真实的事情，有一个姐妹她失眠了，他睡不着觉。那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牧师听到以后呢，这个姐妹失眠，然后看医生吃药，好像都没有什么根本的解决。一个老牧师听到以后，他说我知道他的问题啊，这知道最怕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知道问题就知道可能的解决了。他们就去问这个老牧师，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失眠？他说因为你想到很多的事情，忧虑睡不着，你忘掉了神说你要把一切的忧虑卸在我身上，我顾念你， I care for you， 我关心你，我在照顾你。所以他说，姊妹，你第一个要向神认罪，因为我不知道或者我不信任你的顾念。我们如果碰到问题，我们要找对关系，找对人。如果这个人是处理这个的专家，而且他有那个权，当你找到他，他答应你包在我身上的时候，你就放心了，对不对？那你找到天父，天父说我顾念你，你的问题我都知道，我会照顾你，我会替你安排，那就安了。完了以后你还在担心，那就表示你对他不信任。所以这个老牧师说，那你第一个你要认罪。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够，我们对主的交托不够。那我讲过了，我们怎么样保持平安，我们怎么样得着平安，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再有就是，我们既然有平安，有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了别人得平安的缘故而受苦，而遭遇不安，就像耶稣基督的榜样一样的。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哥林多后书第11章29节，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平不平安？保罗为自己凡事都满足了，凡事都安了，但是他为教会，他里面有不安，他为软弱跌倒的人会着急。他不是为自己，他为别人，他会着急，他会关心。所以真正一个属灵的人，真正一个爱主的基督徒，不是只有平安而已，他有神圣的不安。求主帮助我们经历神圣的平安，然后与主同心来承担神圣的不安。当我们承担那个神圣不安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顺从神 do something， 关心照顾设法，或者大家一起起来看见问题，解决问题，叫人得平安。那最后我只有两分钟我就要结束，我就想到可能跟弟兄姊妹曾经分享过，耶稣复活那天晚上，门徒因为怕犹太人门窗紧闭，耶稣忽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以为看见鬼，路加福音记载的。那门窗紧闭，这个耶稣怎么会出来？大概是鬼魂吧。耶稣跟他们要过一个食物来吃了，让他们看见他是真正复活有形体的，但是是荣耀改变的一个主。然后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因为耶稣也把他的钉痕，把他的枪伤给他们看，验明正身，我就是这位死但是现在复活的主。他们看见耶稣胜过死亡，他们平安得到喜乐。然后耶稣第二次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前几个月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以前读的时候从来没有仔细想，总以为耶稣两次讲愿你们平安是加强的，是重复的，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后来发现耶稣第二次讲愿你们平安是有目的的，因为耶稣第二次讲了愿你们平安以后，在约翰福音20章21节他说， 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今天我车子一进来教会的地方，就注意到墙上写的字，各位弟兄姊妹，你常常进来有没有注意到啊？我非常感动啊，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什么？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教会是一个奉差遣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有平安，然后得平安以后被主差遣出去的教会，是不是？太好了，太好了。主耶稣给我们平安，这个平安是一个差遣。所以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以马内利不会，今天没有时间讲哈，且听下回分解，如果有下回的话。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愿各位平安。这个各位平安不只是见面的问候，而是分手的互相提醒。耶稣说，你们得到了平安，那我差遣你们去。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平安。So what? 要干嘛？要被差遣。要记得我们被差遣。下次我们互道平安的时候，不只是一个真诚的一个祝福，也是一个提醒。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蒙福，我们要成为施恩赐福的人。请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和平之君，你是赐平安的主，你使我们罪得赦免，因为你背负我们的重担，你为我们受的刑罚，让我们在父神的面前因信交托，得受赦免，被称为义，有根本真正的平安，是与神和好，罪得赦免，不再要为自己来担忧的平安。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只是为自己享受平安，我们经历得做平安以后，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个不安的世界，我们四周许多在患难困苦不安里面生活的人，叫我们体恤同情，有主的心，也让我们成为主的代表。你用我们的手去触摸受伤的心灵，你用我们的口去安慰，去传达福音的信息，你用我们的脚去接近需要的人，你建立你的教会，有美好的教堂，让我们聚集蒙恩，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恳求主成全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谢谢。